比你说的价值要大，所以说一传道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如果说话者他也有思想，他本身也有位格，他有自由意志，所以说以传道，如果说我还是成为道的一个仆人，一个使者啊，一个奴仆或一个使女啊等等，那就说明我们有自由意志，能说会道的人还是低于道。所以这就告诉我们，道的价值、道的意义要大过我们有位格的自由意志，大于我们所谓的若被自由之故，两者皆可抛的所谓的现代个人主义的这么一种人文的信仰。那就隐含着道是有位格的，而且是超位格的，就是比我们个人的价值、人文的价值要大。所以这里边就隐含着道的一种生命性，道而且不仅有生命，而且它超越的，所以人才愿意传道啊，因为道的价值大过我们。所以这样，那么我们已经谈过了这希腊人的 logos 这个概念，他从说最后到整个宇宙的普遍的规律啊，有形世界背后的无形的原则，形而下世界背后形而上的一些规划、一些蓝图等等，就是希腊人不断的悟道悟道悟道悟道，发现这个道可以定义为或者是可以升华为这样的一种原则的规律性的一种蓝图性的东西，它引导着个人的命运、国家的命运和整个人类的命运。所以希腊人对道的领悟是相当超越的，但是很遗憾，他还是没有领受到这个道有一个位格性，有一个生命性，这个道的本体是有位格的，有生命的，活灵活现的啊，所谓的活泼长城，活泼长城道。所以这样活泼的长城道，它的思想的运行，它的作为的运行，它的能力的运行，就带出了整个世界的规律、世界的原则、世界的蓝图。所以这样就把道再次提格，再次升华，升华到有一个道的源泉和道的本体。所以这样来讲呢，我们就告诉大家，说和道的关系是说以传道，然后接下来并非说教。现在呢，我们把道理解为叫做说教啊，包括一些道德的规律啊，还有人际关系的一些法则呀，还有物理世界、化学是生物世界的一些具体规律啊，人文社会世界，包括经济学、政治学等等，社会学、心理学的一些规律啊等等，我们就把道呢再次基本上回到了希腊人的那个想法，就是各行各业的底层逻辑啊和所谓的第一原则这些规律，而失去了道本来这些规律的背后有制定这个规律、维护这个规律、运用这个规律的一个定规者，那就是神。所以并非说教，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传递神做事的一些原则心意，同时我们更要认识这位神，跟神建立起一个心灵和心灵我们是生命和生命之间的关系。所以当我们只是说教的时候，我们就变得教条主义啊，我们叫做文艺主义、形式主义、律法主义，还有各种各种我管它叫做跑龙套的一种宗教生活这样的一种宗教生活呢，实际上呢有的时候也是必要的。当你已经认识这位神了，当然你愿意遵从一些外在的所谓的形式感的东西，但是只有形式感而没有那个跟神的生命相连那个本质呢，你还是非常的可以说是呆傻的、空空如也的这样的一种信仰的状态啊，这就叫做一种宗教信徒，一种形式化的宗教信徒。所以我们说说教有一定的价值，但说教的背后必须要有生命的内涵，否则的话呢，我们说教就变成了鹦鹉学舌了啊，这是并非说教。所以说教我们总是感觉说教的人让我们感觉不是太舒服，而且我们也觉得他背后好像他自己也不太确认，也不太了解，也没有那个动能，同时也很难点燃我们东西。就好像谈到了大海啊，他谈到了很多的水文学啊，谈到了洋流，谈到了大气，谈到了整个的各方面的降雨等等，但是他就是没有见过海，也没有给我们领我们到海边，也没有让我们看到真正的广阔广袤的大海，没有的。 我们谈到啊，这个蜡烛，我们看蜡烛火苗，哎呀，我们谈了很多，都是描述，都是照片，但是从来也没有点燃一支蜡烛。所以我们说，这个人可能他里边没有蜡，没有火，所以我们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很难感觉他好像给我们点燃，是这样的一种东西，好像我们在传递某种一种啊形式化的一种文字性的东西，而没有把那个背后的道的东西流动出来，没有把那个蜡烛的火传递过去。所以薪火相传不是一种蜡烛的照片相传，不是传递蜡烛的照片，而是要传递蜡烛的火焰。所以这才是当我们说的时候叫做说以传道，背后有道就可以了，有火水就可以了。我以前曾经跟大家说过，以前对我的信仰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里程碑的事件，就是我们有一位肢体，一位小姐妹，其实她也很可爱，然后她学了一些东西呢，她就跟任何人传啊，我看她也像是有点像那种小的鹦鹉学舌一样，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好像说信上帝吧，现在好像不信上帝下地狱，不信等等这样一些东西。结果那个人呢啊，他是一个男性啊，所以就非常的理性啊，非常理性，所以他就说了一句，他说你信的这，你说的这个你信吗？你自己信吗？这就说什么呢？就是给他感觉好像他是在一种比较空的背后，比较空的在传，所以他没有感觉到你传的背后，你自己本身至少你已经想通了啊，你坚定不移了啊，就像我们想的有所书三章十二节，笃信不疑了，你已经全生命的被点燃了，没有这个感觉啊，就感觉你实际上是在履行某种责任和义务，是这种东西。责任义务要不要履行？要履行，但是背后你应该接上生命的活水，这样才可以。否则的话呢，就像摆设，就像圣诞节的树，圣诞节的树，有的圣诞节的树是真正一棵树，然后移植过来的，所以它能长。还有些圣诞神树是什么呢？做成一种圣诞节，街上的圣诞节，看似很绿油油的，但实际上呢是 artificial 的意思叫做人工的啊，它不能够长，不能够开花，也不能生长，那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做的时候，就好像是鸣的锣，响的钹，就这样。哎，我们做的时候就好像圣诞节那个假树一样，看着很鲜亮，很漂亮啊，鲜艳的不得了，但是它不能生长。啊，有些时候呢它就能生长，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说教，我们带出来的形式背后呢，原来是跟葡萄树有真正的，就跟道的本体有真正的生命的连接啊，这就是并非说教啊，不是全无说教啊，但是并非说教不等于说教，更非煽情，就是有些人因为情绪非常棒啊，他先天情感饱满啊，他是一个富有激情的人啊，有的时候也另外一方面就是感情冲动的人，所以他有的时候一被点燃了以后，有很多的热情，哎呀滔滔不绝，你看了这简直是不得了了，好像整个房子都给烧了，这样的情况不是这样的啊。有的时候如果你没有真正跟神建立非常美好的活水泉的东西关系呢，你这样一种情绪化的东西很看似是很感人，看似是别人有受的感动，甚至流出了一些激动的泪花，但是不等于你把心火真正传过去，你传递的是什么呢？你的煽情之火，就是人本身就有生命力，人本身生命用我的生命去感染你的生命，但传递的是我的生命，我的情绪，它不一定是神的生命，明白了没有？所以这就是历世历代都有一些宗教人士啊，都有一些很有魅力的人士，但是这些人士他传递的是他个人的理念、个人情感、个人的理想啊，尤其是一些政治领袖，像希特勒呀啊，像以前的拿破仑那，这些人都有一些这方面超然的东西，叫超然的东西，叫超然的一种东西到什么程度呢？可以说像拿破仑这样的人，他个子很小，而且西西家的农民，一个小法国小岛上的人，但是他的魅力到一个程度，就是比他人高马大，大过很多的，而且都是有赫赫的战功，而且或者是贵族的出身，或者在皇室当中当高级的卫士等等，这些人在背后都说，这个小个子来以后，我要真正的，我要碾死他啊，我要踩死他，我得说的话，大话说的非常厉害。等拿破仑来了以后，没说几句话，眼神看了一下这些人，然后啊，整个的啊，就像这个秋后的茄子一样都蔫了，就乖乖的听他这个人。所以当我们看这些历史人一些这种奇特的人的传记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些人呢， 是有一些特殊的一种能力的魅力的啊。有些人我们现在管他叫特殊的气场很强啊，强气场的人等等等等。但是这个他传递出来的话语带有一种辐射力，我们说叫做磁性，带有那个辐射力，但是不是传道，他传递的是他个人当中的一种生命的气质，他跟传道不同。明白吧？所以它不是煽情啊，另外也非人道。我们说了很多，包括孔子说了很多人间的道理等等等等，包括道德的道理，道德的学说，这是中国人给世界的一个贡献。但是它不是神道，不是天道，不是圣道，它是人道。人道有没有价值呢？有一定价值。一定价值啊！我们的人文主义2500年就已经确立了，但是呢，它没有带出以神为本这个道的本体所带出的一个东西。但是从孔子到老子都谈过，就是人道之上其实有天道的啊，要有天道的。所以孔子不有句伟大的话嘛，叫做"夫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啊，等等等等这样的。有这样，他知道有天道。那现在来讲呢，天大，大道既隐啊，所以小道流行，所以人各司其职，各家其家，所以最后的结果，我们只能做到小康啊，不能达到大同。所以当天道之行也，人类可以达到大同；当小道人道之行也，可以达到小康啊。小康就从这儿来的，明白吧？那么老子对道的理解呢，就更深刻了，更深刻了。老子说啊，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啊，既兮料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我不知其名，可以为天下，但是我不知其名，所以我管它叫，我称之曰道，强名之曰大啊，叫做大道，所以就叫做天道。啊，这就叫做老子谈的到了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啊，先天地生啊，这个你看啊，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他就谈到了在没有人道、没有天地之前就有这个道，而且是运行的。你看啊，独立而不改，周行，你看周行，周呢就是一周一周的啊，循环往复的这种运转，叫做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不殆的意思就是从来也没有差错，这个意思啊，不殆。你看到中国老总这个道，实际上已经摸到了这个道是有生命力的，是运行的，是超乎人间道的，是天道的，等等等等，已经达到这程度。但是呢，很遗憾，就是没有认识到这位道士的他的位格，没有这么清晰的看见这个道的本体向他的启示。所以有人认为老子已经看到了神的背影了，这个说话我觉得是可以的。如果说老子已经跟耶稣握手了，这个我就不同意了。所以因为跟耶稣握手，那就带有很大的一种直接启示的特点了。但是老子看到了神的背影，这个可以的啊，这可以，就是我们可以窥见了一些道的一些东西，这属于普遍启示当中相当高超的这么一种说法啊。我们看到中国文化，尤其是道家，为什么叫道家？为什么老子叫道家呢？因为他对这个道有独到的认识，有独到的认识。所以说以传道，并非说教，更非煽情，也非人道。这样呢，我们跟我们这个信仰怎么样呢？那就非常的阔了，阔的意思就是非常丰盛，非常奥妙了，非常棒了，我们可以追求了，我们可以。但是呢，也是具有危机感了，那就是我们如果只是说教，只是煽情，只是传一些人间的道理的话呢，那么我们还是似是而非呀、似是而非。所以这个既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很精彩的一个看见，但是呢，也让我们有所警醒。我给大家这样一幅动态的图画，你看了吗？道就好像这个水流一样，哎，它是缓缓的，我们叫静水深流。你看静水深流，它缓缓的，你似乎感觉到呢，它哎不是太怎么样的，但实际上呢，它在流动，而且深厚的流动，很快的这个水呢啊就洋洋洒洒就倾泻下去了。你看到它好像是不紧不慢，但实际上呢，它是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所以当我们人能够跟这个道合在一起，而且顺势而下，然后顺流而下，顺势而上的时候，我们就叫做坐进此道，我们叫做与神同行，与道同工，是这样的。所以一个人最大的境界，最高的境界，最大的乐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与道能感受到这种生动活泼的关系，而不是死的教条教义的关系。 这是非常难得的人生境界，值得我们去品味、去领悟、去追求的。老子管他这管这种境界叫什么呢？叫做坐尽此道啊。庄子管这叫什么呢？啊，有一个词应该就叫做坐忘，坐忘就把自己也忘了啊，然后呢就合于天道了，融化在天道里边，那是多么奇妙的一件事呢？对不对？和我们现在蝇营狗苟，苟苟营营，我们现在惨淡经营，我们现在苦苦追求啊，我们现在苦苦追求啊，甚至宗教方面苦苦追求，一会儿读神学，一会儿读这个知识，读那个知识，弄了很多的神学知识、教育知识，最后跟这个争，跟那个争，瞧不起这个，瞧不起那个啊，然后什么又是棒打，又是脚踢啊，这各方面给人砸场子，就是要显示出自己的啊一些是多么。多么精细，多么精深，但实际上你跟这道没有一个生动活泼的生命关系也是枉然啊！你越深呢你害人害己啊！不要搞这样，不要成为一个，我们以前有党棍啊，我们现在不要成为一个宗教的一个教徒，一个教霸啊！不要不要这样，我们要成为一个道的一个同行者，与道同行。感谢赞美主啊！接下来呢我们要谈今天的话语了，今天的话语非常奇妙啊，接下来大家更要认真仔细听，我希望你今天听完以后你对你的一生都有一个很大的归正，对你一生都带出很大的信仰的一种果效，希望能达到这个果效啊。我们有几讲是带有开创式的，其中关于有一讲叫认识自己，那是一讲很重要的，其他的一些讲都很重要，但是呢能够啊成为一个里程碑的比较大一点的里程碑的，这那篇讲道是值得大家回味的。那再有呢，这篇讲道比那篇讲道还要值得回味，我希望大家从一开始就明白它在我们生命信仰当中的意义啊，从一开始就把它定成一个里程碑。创世纪二章告诉我们，耶和华神吩咐亚当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啊，必定死。所以这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一段话，就是神给很大的恩典，给亚当一个很好的产业，叫做园子，叫伊甸园，然后神给他很大的一个分配的一个比例，可以 99.9% 你都可以拿去享用，就是树上果子你可以随意的吃，就是你付出了一些修理看守的这样的一种服饰，这样的工作，但是呢你可以享受非常丰盛的这样的果实，所以神是慷慨的，产业是神给的，然后分配基本上你可以享有巨大的一种分配的这种收益，然后有一点怎么样呢？你不可，就是分别善恶树上果子你不可以吃啊，这个吃的时候你必定死，还不是神怎么样要你的啊供奉，不是的，是对你生命有一个重大的一个影响，那就是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这里面看到的神绝对是个慷慨的神，是一个 generous 啊 ，generous 就非常慷慨的神，这是人跟神关系上最美好的一个啊季节，可以是最美好的时光。但是你不可以吃这个树上，你吃了以后，这样的日子，这样的一个特别美好的关系就要受到死的影响了。那么我们首先要关注这个死，到底死是何意啊？所以我们三日查经的方法，圣德的很重要的一个进入啊，很重要的思考方法，就是我们探究竟，我们讲究又就叫究竟，所以讲究就会使我们导致究竟，当我们走向究竟以后，就使我们对很多问题就更加讲究啊，讲究，你看中文很有意思啊，讲究和究竟这个发还挺有意思的啊，讲究啊，究竟倒过来发音就是究竟。大家记住啊，我们要探讨究竟，同时我们用讲究的办法探讨究竟，究竟探出来以后，使我们的信仰变得更加精致，更加讲究啊！我今天再次重申我们的一些指导原则，大家不要粗放的做事啊，不要这种马马虎虎的做事，做完以后的话浪费自己的时间，也浪费大家的时间，我们做任何事都要找底层逻辑，这叫探究竟，然后我们做任何的细节都要讲究啊，就要讲究细节，讲究形式感、仪式感啊。当你有究竟了，你的仪式感就变得有生命力了，就变成非常精益求精了。当你没有究竟，仪式感变成了就是想的薄啊，明的罗想的薄，就变成形式主义了 当又有讲究又有究竟的话，就非常美好了，非常美，有生命力的，同时又有美好形式的，叫文质彬彬了。好，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这个很重要的圣经启示的一个概念啊，那就是死啊，死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死，我们说，哎，死还不知道吗？你现在查任何字典，死变成了一个叫做不言而喻的概念，就无需再解释。就好像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人就是一种人嘛，活着的人嘛，啊，这叫循环定义、循环论证啊，这是不行的。所以我们要继续的探讨死这里边有没有新的概念、新的意思。所以我们首先想到的死就是生命止息了。对吧？生命止息了，死了啊，死了。很多人随着年纪的增长，都会面临着这样的人生的经历，都是这样的，是很痛苦，尤其自己的亲人去世，很痛苦的啊。但是我们最后，我们的生命也会走到这一天，叫生命的止息啊。然后呢，还有一种叫做无声无息啊，所以死寂了啊，死寂了，这些东西好像死了一样。我们常常用这样东西，就是无声无息的。所以我们会发现这样的一种生命的止息这种观念，和这种就好像失联了啊，无声无息了，找不到了就死，这种观念好像是相辅相成的，因为死带有死寂的这样的程度，无声无息的，没有联系失联的这个情况，好像脱离了我们就身边的这样的一种交流的范围，我们再也无法跟他建立联系了。这样的关系，所以我们是用这个概念呢去形容生命的止息呢？啊，生命止息也是这样了，原来啊有说有笑，现在完完全全无声无息了，还是因为生命的止息这个概念导致出无声无息的进一步的这个概念的外延的扩大呢？啊，这好像是相辅相成的。那么最近呢，我就是突然间啊，电脑出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崩溃啊，一个趴窝啊，突然间崩溃，完全是没有任何的前奏的，啪，2秒钟左右，咵就完了，然后总起不来了。我想当然的认为呢，又是所谓的三星的，又是高端的，又是5年联保的这种硬盘啊，我觉得挺好的，因为我这用了不到3年啊，结果它就坏掉。所以我就去啊找我们的弟兄啊，然后去测，测完以后竟读盘读不出来。一般的这种情况下，他用一个特殊的系统盘去读就能读出来，就可以恢复了。我想当然的认为是可以恢复，结果读不出来。两个弟兄来了都读不出来，然后我又去专门的三星的一个专卖店委托的服饰的这么一个地方啊，一个门脸啊，然后我去让他检测，他用专业的应用设备测也是读不出来。这就是什么意思呢？哎，这个盘好像死了，这个盘里边的东西像黑洞一样，完全无声无息了，就像死了一样。你怎么换换，找它找不到，换它换不醒啊！这个东西里边的所有的我那里边有很多的信息，再也无声无息了，跟我没有反馈了，没有交通了。这样的情况下，让我想到了，这跟死很有关系。死啊，就是这样的，所有的东西，无论以前有多么丰富的东西，突然间没了。失联了，断电了，这种感觉。然后我就去新加坡比较高端的一个地方，那就专门做数据恢复的。我说你给我做数据恢复吧。结果他用，据说是比较现代的新加坡最先进的东西，他一测，它不是简单的一个传导芯片的问题，也不是一个驱动程序的问题，它是里边整个硬盘全部溃败。啊，全部可以，也就是说，那个信息一点也一个字节也恢复不了。这个到今天我都感觉是不可思议的啊！因为我也不是用工业方面，用商业方面，我就是家庭用嘛，也没有到那种程度，怎么一下子变成这样了？那就是彻底的趴，我彻底死了啊！它不是简单的，好像休克或者睡着了，它彻底死了，也就是里边的东西我再也呼唤不回来了啊，再也无法 retrieve 就无法再。take back 啊，英文 take back 就是重新的给他招回来了啊，他不可能真正的复活了。你看，这就是无声无息的概念。那么死只是这个概念吗？只是这样吗？所以这样就引起了我们的圣哲思维当中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种方法论。所以我们继续的要寻根究底，不是讲究吗？用讲究的方法去探讨究竟吗？ 所以我询问就，所以这样呢，我就费了点力气，卖了把力气啊，我就给大家查一下这个呢啊，这是神的一个特别的恩典，所以也是我今天特别强调大家要来，要用心的来，要听啊，大家接下来认真的听啊，死到底什么意思？所以我们找到了整个圣经启示死的最前沿的这个概念，也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创世纪第二章所谈的这个死，这是死在整本圣经当中的。我们说圣经是关乎人和神的关系的，其中解决人死亡的问题的，要赐给我们永生的信息。所以你看死变成了一个节点，非常关键的一个节点的东西。所以死呢，它的这个概念的第一次出场就是在这儿啊，就是刚才我们引述的吃的日子必定死啊，这样的情况。那么我们就查考这句话的希伯来文，所以我们一查考呢，哎，希伯来原文的死就是这样的概念的。哎，希伯来原文这概念简直是太奇葩了，完全我们不认识，不知道任何的，你其他的字母啦，学过英语的，我们大概都能差不多 A B 啊 C 大概能够对应起来，这个是完全不同的，就好像西方人看韩文、看日文、看中文一样，全完全不同的一套文字学概念。对的啊，希伯来文有这个特点，但希伯来文这个特点呢，不像我们想象的这么奇葩，因为希伯来文也是字母文字，而它是个象形型的字母文字啊，也就是它字母开始的时候有象形文字的特点，然后慢慢的又走向这种所谓的拉丁化，所谓的字母化的一个东西。实际上，希腊文和拉丁文都跟这个希伯来文这个有关系，希伯来文是他们的祖宗啊，他们慢慢的是跟希伯来文是跟当时的一个楔形文字和腓尼基文字有关系，然后慢慢的才演化成啊其他的字母文字，包括英文，包括这个希腊文等等，所以英文各方面都可以跟这个希伯来文接上轨的啊，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最原始的一种字母啊，它有22个字母。以前的古代呢，据说希伯来文呢比这个字母还要多一些，但是它经过了一些简化合并呢啊，基本上是20字母，比英文呢还要少一点，英文还少。那么它读法也很奇特啊，教给大家一点最常识的东西。我们一般呢是从左向右读，但是希伯来文呢是从右向左读啊，也就是先从这个地方圆咕噜的这个地方开始，然后这么一个小竖带个点儿，然后呢就像人字那个入字一样啊，这样的一个做法。那么好，我现在就简单的谈一下希伯来文，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谈一下它的发音，它的英文这个符号对应的符号是什么呢啊，这个圆咕噜的这个字母呢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读的 M， 英文的 M 这个字啊，这个中间的这个小竖然后带个点儿的是长音的乌，就发音的，一看带个点儿一个小数叫做呜，这个意思啊，叫呜，对啊，这个像个入字，像人的反写，这个入字呢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谓的 T 啊，在古希伯来人发音呢它可能叫 the 啊，这个字啊，然后呢但是它慢慢的到了现代希伯来文就都管它叫 t 啊啊，就叫 t 啊，英文的 t 就可以了。所以这个呢你可以叫 moot 啊，也可以叫 moot，这个长音，你看这个小三角的话，它带有某种抑扬顿挫的感觉啊，所以我们可以讲到 moot 啊，它先上后下 moot 啊，这样的发音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 ，moot 嗯，这样。但是呢，你从这个发音你看不出任何的究竟，所以呢，我们要给大家啊更深一步的讲究啊，然后探求更深一步的究竟。那么，都知道啊，圣泽呢受到神很大的恩典，所以我们呢经常到美国去搞每年一度的海外培训。那么海外培训曾经有一次啊，实际上不止一次，可能是两期，我们都跟希伯来人，也就是犹太人的信徒有很深的啊，有不错的一种接触。其中呢有一批人，我们管这叫做 Messianic Movement， Messianic Movement 就是犹太人相信耶稣是弥赛亚的这样一批基督徒。那么我跟他们的交往呢曾经一度呢是蛮有兴趣的。那么我所学到的最大的一点呢，是我有一次在西雅图看到他一个犹太人的一个基督徒的教会啊，他们的牧师也是犹太人，然后他们现在最热衷的也是最拿手的就是谈他们老祖宗的文字 啊，就是希伯来文，尤其是对旧约和新约用希伯来文解释当中所带出的特殊的启示亮光，奥妙无穷，而且让你拍案叫绝，让你很兴奋的啊，他那种解法。后来呢，我就在这方面也做了一点涉猎，谈不上研究，我做了点涉猎，有一些工具方面的书。所以当我涉猎的时候呢，我也掌握了一个基本的技法。它的基本技法呢，就是犹太人现在的希伯来文强调的是三字为词根。你看这个 mut 啊 ，m u 啊 t 这个三个字母做成字根，但是原始的希伯来文呢是两个字母做字根，也就是三个字母的字根是从两个字母来的，两个字母来的。啊，就像中国的偏旁部首一样，它的字根是两个字母做一个字根，而每一个字母本身有一个含义，所以实际上是单字母有含义，两个字母合起来形成一个字根，而跟这个字母的含义还都相关啊，它是单字母字根，两个字母合起来到原始的字根，然后现在形成了三个字母的字根，由此带出了它的千变万化啊，但是它千变万化当中都有它字根的一个底层的逻辑，底层的含义。哎，这就是非常有，就跟中文一样啊，只要是有一个偏旁部首的时候，核心的那个部首啊，所谓象形字、象形字、形声字，那个形啊，那个形声字发声和形象那个字，中文当中那个形总是代表着这个字的意思啊，这个字，你比如啊，俯仰皆是啊，所以我们拾起来那个拾，拾起来就是一个手啊，这边一个合，你看拾啊。这个拾起来的是有手，所以一定是用手举拾，所以它跟手有关系啊。这就是这个意思啊。你看采集的采啊，我们是有一个木头啊，上面有采，那是一撇三个点，那个就是人手的意思。甲骨文当中那就是人手的意思，手在什么呢？在木头上，那就是采果实的意思。所以它都跟这个有关系啊。这个希伯来文也是一种象形文字。它是一种象形型的字母文字啊，它既是象形文字的一个开端，同时呢又是啊字母文字的一个鼻祖，是这样一个文字系统，很有意思啊。它在象形方面很像汉字，它在发音方面和其他字母化的话，它很像现在西方的这些字母语言。好的，那接下来我要揭示谜底，请大家认真的听啊，这是本讲最核心的基本的一个概念啊，这个概念。所以这个你查考它的两个字根的这个字体的时候啊，这个含义的时候，原来是这两个符号。你看右边这个啊，像山一样的这个情况，是不是很像现在我们写的 M？ 你看是不是还有 M？ 原来就跟它的这个象形有关系，所以 M 到今天还有这个意思。还有这个意思，你看这个 T 是不是很像现代的 T 字啊？只不过这个勾它给省略了，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 M 这个符号，这个象形文字啊，到底它在象征的是山脉呀、啊？像中国的象形文字，山脉就是这样的，河流那样，但是还像河流，哎，有可能是河流啊。你看啊，那个水的波浪是不是也是这样？你看这个 M， 它就把这个山的这个峰巅这个东西怎么样呢？给磨平了，哎，变成很柔的东西了啊，很阴柔的东西，很像水波浪一样的。对了，啊，实际上这个 M 这个词啊 ，mam 啊，它的发音叫 mam 啊，现在像母亲那种 mam 啊 ，mam 啊，就是这个啊 M 的这个意思 ，M 的意思。这个 M 这个意思实际上是象征着水，它是水的象形，明白吧？这个 T 字很像什么呢？很像一个坐标，很像我们在某个路旁，或者是每个房屋，或者是每个地界方面树立的一个插着一个地界，或者插着一个标志等等。所以这个希伯来文22个字母最后一个字母就是这个 T 啊 ，Tom 啊，它发音叫 Tom。这个 T 呢，这个十字架的这个概念，你看很有意思啊，像十字架一样，这概念象征着标识，象征着符号，象征着特点，就是警醒啊，就告诉你啊，这是有这个特点的这个意思，像路标一样啊，带出的是一个啊，是一个标志。那么死亡就是由这两个字根带出来的。那么他的解释，现在有一个西方非常有名的这种古 希伯来文的专家啊，这个人叫做 Jeff Banner， 所以我非常受他的一些东西的影响啊，所以我在查考他出的一本叫做《希伯来文字根字典》啊，就是我查到他的字根，所以他谈到了这个 mut 死的三字根实际上源于两字根，这两个字根实际上是两个符号的意思的组合，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水特征啊，所以死亡呢像水一样的特征啊，这意思。而水呢，在希伯来文的观念当中，在希伯来文化的观念当中呢，就是可怕的、黑嘘嘘的啊，是充满着邪恶势力、邪灵的，而且是代表着恐惧和死亡、阴森可怖的。所以创世纪一开始什么？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所以空虚混沌就是什么也没有，然后啊，这个空虚就是什么也没有，混沌就没有秩序，渊面黑暗像水一样啊，这样。所以你会看到，在整个神启示用希伯来人文化观念当启示的时候，死亡是一个什么概念？死亡像黑天，看到黑徐徐的海洋，黑徐的深不可测的水面，完全是混沌没有秩序的，水就是没有秩序的水，你看啊，你怎么看到水有秩序呢？对不对啊？而且水是啊独立于我们外面的、啊、然后很可怕，好像可以吞没一切的那种东西。所以水的特点，这个特点就是地啊，就后面这个十字架这个特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无序的东西，所以死亡。而希伯来文在创世纪一章给我们看到了什么叫生命呢？生命就是可以维系它里边的内生态，里边自己内在秩序的一种被造物，叫做生命。而死亡呢，就是这样的秩序没有办法再维护了，完全被消解掉了，解构掉了啊！在英文我管它叫做 decay 的意思就是分解的意思，分解的意思，分解的就是只要是进入死亡的程序，有序的东西就变成无序啊，然后呢生命的东西就要无生命了，然后有秩序的没有无序了，结构性的无结构了，系统东西呢去系统化了，然后就分解了。你看人死亡以后很快的三天腐臭，然后再过几天的话，哇，就开始分解骨头，各方面你最坚强的东西都被分解掉了，这就叫做死亡。所以死亡在希伯来文当中和圣经隐含的他所用的一种观念当中呢，是一种对抗伤的一种东西。现在物理学叫做伤，伤是什么？有序的东西，越高级的东西，系统啊、信息啊、人啊、生命啊、眼球啊，所以都是非常精致的，而且是非常有生命化的这种系统。凡是死亡的话，都是要消解、摧毁、毁灭这种系统，这就叫死亡的过程和生命的过程。生命的过程是维系一个高秩序、低伤的这么一个存在。那么死亡呢，就是要解构啊，要摧毁啊，要彻底的摧毁这个东西。英文叫 decay 啊，就是啊消解掉，消解掉。所以你看到物理学当中不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第二定律吗？那就是熵将变大，混乱都变大，有序性变小，这是宇宙最后走向怎么样？混沌走向消亡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们会发现这是一个死亡的过程。但是我们看看宇宙只要有秩序，而秩序的东西是一个泛生命化的东西，如果生命是一个有机的秩序的整体，它是比较自我维系的活的一个东西，甚至出现了意念、意志和智慧这些东西、道德这些东西，但是泛生命化的一个东西就是有序的东西、系统的东西。那么泛死亡化的东西就是熵变大，去系统化的东西，去结构化的、去秩序化的东西，这就是死亡的过程。而生命的过程呢，就是熵变小，出现一些沙漠的绿洲啊，出现一些无序当中有序啊，所谓的耗散结构理论，就突然间在无序结构当中诞生出一个奇葩来，诞生出一个有序的东西来，这就叫做泛生命化的过程。所以由此我们就进入了更加非常美好的通达，我们叫做原则关联，又叫做几境随的精髓的观念啊，这就是死亡。所以由此我们才明白死亡的真正的本质的特点，其实呢就是抵抗秩序、抵抗生命、脱离生命、脱离系统的这么一种 可以说是自甘堕落、自甘腐朽的这么一种过程啊，这么一个过程，这么一种啊一种存在的本质。所以我们总结死亡是这样的啊，叫做归于混沌，脱离秩序。它不仅仅是生命止息、无声无息，它根本比它更深的东西是归于混沌，这是它最终的结果。它的原因是因为脱离了秩序。什么是秩序呢？秩序是一定要有能量，要有信息，要有智慧在里边去穿针引线的在维护的。所以圣经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所以万有有秩序，原来背后有一个托的力量，是谁呢？就是创造者主耶稣基督啊，所以神是设计者，然后耶稣基督是总工程师啊，总设计师、总工程师，所以我们才看到宇宙有今天的特点啊。无论是大爆炸也好，还是怎么样好，但是我们现在知道宇宙是有序的，宇宙有序的。我们知道地球是有序的，太阳是有序的，生物圈是有序的，生态圈是有序的，人是有序的。这些秩序必须需要智慧、信息和能量在托住，这是现代物理学得到的一个基本定律啊，基本定律。那么死亡就是什么呢？死亡就是尽可能的脱离这个秩序，然后重新归于混沌，这就是死亡啊，这就是死亡。所以由此我们看到揭开了一个巨大的一个人生的奥秘、宇宙的奥秘、世界的奥秘、生态的奥秘啊，和整个存在界的奥秘、被造界的奥秘等等。所以我们现在再来看啊，就比较明白了啊，耶和华上帝，这是什么呢？上帝在创世第三章22节，第三章快结束的时候，有一句话大家读了以后肯定是非常难解，因为他很难理解，所以大家也就不了了之了。就是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然后接下来怎么样？给他赶走了，赶走完以后还派天使守住这个啊这个途径，不让他能进来。这样的，那为什么神会这样呢？为什么？这到底什么意思？神好像心胸狭窄，容不得人等等？不是这样啊！为什么神不搞点民主呢？不搞两党制呢？对不对？然后你在你的天国，在伊甸园得搞一个反对党啊，然后亚当夏娃成为反对党的子民或者反对党的代表啊，形成一个普选、一个民选等等。不是这样的啊，天堂容不得这种情况。因为什么？他们知道善恶了，也就是说他们什么叫死呢？死已经脱离了我们的秩序了，也就是神所定的一个神圣生命的秩序了，也就是不在这个生命的本体里边了。那么他们自己又要维系着一个永远活着的一个生命的秩序，而这个秩序呢又不在神的生命里边，生命里边，也就是他跟神的生命无法交通，抵挡神的生命，这就等于在神的天庭，在伊甸园里边长出了一个毒瘤，长出了一些癌症，所以神这个时候要把他们赶走，然后不能够去影响天庭的圣洁和纯洁啊，为以后的其他的神的怜悯的救赎做一个基本的一个条件的准备啊，不能够在这待着啊。这个，所以我们呢初步的就领受了神的心意啊，叫做可会心意。好，这一节经文我们简单的谈到这就行了，点到为止。那接下来我们还要谈更有意思的啊，更有意思。所以这节经文我们大家都比较熟，尤其学了三三日查经的，那叫什么呢？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以前说过，这个亏缺的意思可以翻译成叫丧失了神的荣耀啊，失去了神的荣耀，可以这样的意思。什么叫做神的荣耀呢？神的荣耀就是神的生命，就是神的生命所带出的作为、带出的智慧、带出的运行等等这些东西。所以世人都犯了罪以后，就从神的荣耀、神的生命当中怎么样，就像离心力一样，就好像我们弄一个东西啪一撒手，哇转转转转一撒手啪飞出去了，就是人已经脱离了神的生命的轨道、生命的轨、什么生命的本体啊，他已经被堕落了、抛出去了。所以这就是人犯罪以后，他就没有办法再跟神的生命接轨，神的生命的伟岸、伟大、荣耀的东西他都没有办法再分享了，这就是罪所带来的东西。所以 也就是所谓的死啊，死就是脱离了神的秩序，建立了自己的小的抵挡神的秩序啊，这个就是，所以死的人他某种程度还可以活，为什么呢？死了就不能活嘛，其实不是这样的啊。我们接着看啊，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也是二十三节，你看啊，三章加三章才六章，然后接下来二十三节，大家记着啊，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什么是工价呢？就是结果呀，报酬，报酬就是结果，所以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如果说你说是死，那么我们很多罪人都活啊，亚当夏娃也活，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而且都有这个疑问，很多牧师也在解这个死到底是怎么死，是属灵的死啦等等的。但实际上呢啊，谈的更透彻更究竟一点，就是什么呢？这个死是什么呢？他已经不在神的生命的运转体系里边，不在神的怀抱当中，不在神的生命的这个里边了啊，就脱离了神的生命。就好像一个树木被截肢了，我们身体部分被怎么样呢？被啊割去了等等等，他就不在神的生命里边。所以在神的里边呢，这样的一个生命就死了啊，神对他也没有影响力了。那么他也不愿意受神的影响，他也无法接受到神的东西了，他和神的这个生命好像出现了一个鸿沟一样啊！但是他还存在吗？他自己还存在，但是他跟神的生命还有那种活的关系吗？没有那关系了。还记得拉萨路吗？拉萨路啊，那个不是那个玛利亚的弟弟拉萨路，就是那个穷人拉萨路找财主啊，是要点饭吃，要点水喝，财主不给。最后呢，哎，他在亚伯拉罕怀抱里，那个财主怎么样？在那一边。所以死亡就好像是跟神在另一边，他是可望甚至可望不可及的啊，这是很难穿越的一种东西，一个鸿沟，这就死。就好像我那硬盘一样，它还是那样的，看着还是这么精致这么精巧啊，500G 的硬盘，很小很轻的一个硬盘，很漂亮的一个硬盘，但是呢怎么呼唤它也没有反应啊，它里边自己还有它自己的结构，即使它毁坏了，但是它还有它的结构啊啊，它这个结构只不过对我们来讲没什么价值了啊，它也不听我们的使命了，但是它自己还有一个所谓的自己的本位的存在，就是这样的啊，我们说这叫做死人。我们有的时候，哎，你怎么不听我话呢？怎么叫你也聋了？你死人一样的呢？我们常常这样的，这死人实际上呢，他还活着啊。有的时候甚至说自己的子女啊，没有他死，实际上呢，他反映了死的一个最根本的特性，就是没有办法再呼唤，没有办法再交流。他对一个生命的本体来说，好像是死了一样，好像死了一样。所以亚当夏娃实际上他吃完以后眼就亮了，灵眼就关闭了，他跟神的沟通他自己也感觉很痛苦，就突然间灵界的所有的精彩都没了，看着自己的精彩啊，也只是赤身露体了，那种寒颤的那种肉体的东西，那种亚当和夏娃彼此之间那种荣美都看不到了，灵界看不到了，就是那个沟通突然间没了，哇，死了，那是多么可怕，多么的啊，这种失落。所以神对他们的真正的一种生命的传递，那种生命直接的水乳交融的那种连接也断掉了啊，断电了，断电了。就好像一个人突然间失明一样，失聪一样，哇，整个一下子，哇，怎么我就看不见，怎么就完全我跟这个世界进不去了，我再也进不去了啊，然后这个世界所传递出的美好的信息再也传递不到我的眼睛里了，我的整个的心灵世界再也不会看到世界的这种良辰美景了，这就叫做死啊，叫死，就是死，就是对一个生命体，一个生命体系来讲它是相对的啊。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的死是针对神的生命，对他再也没有影响力了，他再也没有办法支取神的智慧神的生命力的，这叫做死啊，就死了。所以神说你必定死的意思就是你必定不在我的生命里了，你必定无法支取我的生命力，毕竟对我所有的荣美所有的荣耀所有的智慧所有的生命力再没有支取的能力，多么遗憾，你只能自生自灭了，孩子，只能自生自灭了。就好像两个人绝交了一样，绝交是情感的绝交，其实我们还可以恢复，但是这个死呢是很难啊，靠人是很难恢复的，这叫做死啊。然后接下来我们看罗马八章七节，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不能服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看八章六节，所以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篇。所以你看到了新约前后呼应啊，跟创世纪你看第二章所说的就一致的。所以体贴肉体的，我们上次已经说过了，这个肉体是指什么呢？是罪的意思啊，罪，老我罪的意思，那个恶丈夫的意思。什么体贴肉体的意思？什么叫体贴呢？体贴就是以肉体为中心的，你陷于一个很封闭的生命的系统，一个小我的世界里面，我们叫小世界。你体贴你小我的世界里这样一种生命，对神的生命来讲就是死，因为你跟神没有交通，你也交通不了，你想交通也交，没有这个能力啊，就是死，在神的眼里这就是死的，因为神的工作对你也是无效的。啊，也无效的，因为神的千好百好，所有的生命无限的道的运行的能力，对你来讲，你都是绝缘体，你都是绝缘的，所以叫做死啊！你看圣经对死原来定义是这样的，所以这样的定义和创世纪二章定义就连成一片啊，就真正的前后呼应了。那么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什么叫体贴圣灵呢？就是我们的生命和圣灵之间能够建立起一种水乳交融的一种生命的关系，然后这样的东西呢，怎么样呢？就又重新回到神的里边了，就好像小鱼又回到了三位，又回到了它大海一个水滴，又回到了海洋，这样的情况下了，然后这就是神所定义的生命平安。什么叫生命平安？生命就是重新与神的生命有份了。什么平安？平安的意思我们谈过了，就是关系的意思。旧约是全然的一种关系，所以表明我们跟神怎么样呢？又恢复了美好的真实的关系，然后我们又在分享神的生命了。哦，原来圣经启示的生命或者叫永生和启示的死亡，跟我们所谈的生理性的死亡还不是一个概念啊！圣经谈的死亡其实是更具有根本性的东西，更具有哲学意义啊！哲学意义，死亡就是两个生命世界，两个生命体系当中互不来往，彼此似乎都看对方是死的。比如说一个罪人啊，他常常说上帝在哪儿？看不到，我摸不到，我也感觉不到啊！所以尼采说出非常僭越的话，上帝死了，还记得吗？啊，但是他又补了一句话，是你们杀死的，你们杀死，当时是现代人理性主义、世俗主义，也包括一些所谓的宗教化的信徒等等。所以这是我们现在必须要面对的罪人，他不恭敬上帝，否定上帝，是因为什么呢？他感受不到上帝的生命。所以最僭越的人就是尼采刚才所说的那句话，代表了现代人敢说不敢说的，心里说的啊，想说又不好意思说的这样的一个东西。那么从神的角度来讲呢，神的生命是大道之行，就永浩浩汤汤，永永远远的这样，但是呢罪人感受不到，所以神非常痛心，非常遗憾，有自己生命形象那样的人原来感受不到自己的生命，他们是死的罪，所以这就是神救赎的初衷，救赎的动机。你看了吗？双方都是这样的，双方都是这样。所以人活在肉体，活在世界当中呢，如鱼得水啊，感觉这些都很生动啊，感觉很生动。所以保罗说呢，像世界来讲，我是死的，所以我对这个世界的是好像死的，我对世界没有反应啊，世界对我来讲也是死的啊，也是死的，所以、啊、这个我对这世界没反应，世界对我没反应，所以我们会，但是我在神里边呢，是全然的有感觉的啊，感觉。可以说我们用一个词啊，常常我们用否定的意思，在这我们用肯定的褒义，叫做感觉良好。所以保罗在圣灵的世界，在神的生命，在神的国里边，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感觉良好啊，这就是一个生命被重生啊，然后生命有所成长，灵命有所成长的人，他自然的体验，自然的生命的见证。所以一个死的人，你再看八章七节，他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啊，然后因为他不服神的律法，然后接下来说了一句非常好，也不能服，也就是说他里边没办法服，没办法，你总不能赶着鸭子上架，你总不能让一个瞎子啊去画一幅水彩画，因为他画不了，他看不见，他根本就看不见的啊，所以他不能服的，因为他没有办法看到这个生命，体贴这个生命，感觉感受这个生命啊。 因为他的灵的灵眼已经瞎掉了。最后我们恍然大悟，我们恍然大悟是什么啊？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恍然大悟啊。我们给大家一个比较经典的总结，大家如果能背下来那当然更好啊，叫做人神呢、因罪隔，然后人在神外做啊，工作的做，但是他不念做，我们用口语的一个念法叫做人在神外作啊。我们常常南方也有这个话吧，北方有这个方言，就是你就作吧，你就被作死啊，这作作的意思就是放肆啊，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作啊，大家应该知道吧，应该知道吧啊，就是你作吧啊，你就作吧，作的意思就是啊，你就放肆吧，你就任意而为吧，你不听话吧啊，你就是青春期你就悖逆吧，等等等等，你不听老人言吧，反正你就这样，就叫作啊。有的时候我们常常形成一些青春期的啊男孩子，尤其也形成一些女孩子啊，你就作吧你啊，这样也可以的，叫做人在神外作啊，作叫任意而行。然后接下来好像挺红火啊，做的哎呀好像很红火，一会儿又那又打起来了，一会儿那又建国了，一会儿那又放烟火了，一会儿那又纪念了，一会儿那又怎么怎么样，哎呀搞出了很红火，现在一个红红火火，好像是一个世俗的世界，但是实际上呢都是死中火，都是在死中火啊，在神的眼里就跟神的生命是无缘无分的，实际上都是在死中活的，苟延残喘的。所以这个小诗啊可不简单啊，你看啊，人神因罪隔，因罪隔，这样有人的观念，有人的概念，神的概念，罪的概念，隔离的概念，罪的后果的概念，所以这一句话就带有四个圣经启示的原概念，原就是元旦的元，最大的概念，然后人在神外作就是人在犯罪啊，任意而行犯罪，好像挺红火，就写出了世界现在风风火火的一面，好像是啊日益昌盛、日益昌明那样东西。然后都是死中火，哎呀，把死和活之间的关系谈出来了。就圣经当中，什么是死，什么是活啊？这个活实际上是死的啊，这个死看起来是活的，其实呢是死中火，有意思吧？啊，所以大家记住啊，也不吃亏啊，你背了很多乌七八糟的东西，你背这个东西呢实际上是蛮有意思的，而且你看这韵脚了，隔做火火、都是韵脚，四个都有韵啊。大家记住，如果你记不下来，你就记住这么一个预象啊，这是一个 symbol 啊，一个 image 啊， image symbol 最好，因为它带出一个例子来。你们大家，我们大家都有这个经验，比如说一条浩浩汤汤的一条大河啊，一条湖泊，总有一种回水的一种脚，一种也是一种空间的，叫犄角旮旯，只不过是它在一种活水的一个江河里面啊流动，这个大河在流动着，但是呢有一些回旋的一些小的死角啊，或者是一些小的一个拐角啊，或者是一个窝角啊，这样的东西。然后这个水到那儿以后啊，打完圈以后就在那儿沉淀住了，然后这个水的主流过去以后呢，基本上搅动不了，带动不了它，所以这个水呢就在那儿沉淀，就死在那儿了，一个大的活水，但是总是有边缘的东西，它受到当时的一种空间的影响，诶，它就存留在那儿了啊，死在那儿，定在那儿，我们常常叫做流水不腐，户枢不动，所以不流的水它就腐朽了，它就腐臭了，它就散发味道了，所以这些水色比较暗啊，尤其滋生一些蚊蝇啊，然后树叶掉下来还有其他一些东西就慢慢的腐烂，因为这些树叶也无法被活水冲走，因为这一带的水呢是死的啊，它在这个地方它走不了的，其他的河水很清亮，因为有源头活水来，就经常的更新，但这块的水呢更新不了，它就死在那儿了，然后就明显的发暗，发暗以后发黑啊，所以人看到这个水就本然的有一种死的感觉，一种恐惧的感觉，难怪希伯来人的老祖宗把死亡和这种一潭死水连在一起啊，深不可测的死水，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应，就这个死水你感觉到就是一种啊，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应的那种死的感觉啊， 所以这些树叶待在地方，慢慢的树叶也腐朽了，本来流到活水就冲走了，它就自然的就消解掉，但在这儿呢，它不仅聚集，而且腐臭，而且腐烂，而滋生蚊蝇啊，就变成这样。所以你看这个清洁工呢，一般怎么样呢？一般你要清洁水源的时候，你不要清洁那个流畅很流通的那种直的岸的，你要疏通的是那拐角的地方，挖进来的地方，那些死水存留驻留的东方，我们叫做那叫驻水，那叫储水啊。中文汉语当中有一个东西叫潦水，潦水，潦水下完雨以后，那个潦水就死水，潦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光紫。这样，这是王勃的啊，王勃的这个《滕王阁序》啊，谈到的是潦水啊，潦水啊，在医疗方面，我们有一种啊，用煮水啊，注水，就是一种啊，就是死水啊，叫死水这个意思啊，所以慢慢的，很快的就会发臭啊，发臭。新加坡啊，号称花园国家，但是呢，你会发现它的海岸边当中呢，也会出现一些夹角。那夹角当中积累的一些垃圾啊、树叶啊、树干的最多啊，最多是明显的，在平常的时候看水面还可以，但是在那夹角就是非常肮脏，因为那个回水的地方总是非常的啊，这个困难啊，那水就储存在那儿，脏物也储存在那儿，可以说是一种垃圾啊、污泥浊水、犄角旮旯它储存的这些东西。那么我们的罪就相当于这样啊，神的生命大道在那儿流行，活水在那儿流行，哎，我们就是被边缘化，被抛出这个活水系统当中的一些夹角里边的死水注水，这叫罪人的光景。然后我们就慢慢的腐朽，慢慢的发臭。但是它是不是水呢？还是水？还是有没有水的特质？还有一些水，好像自己也建立一个特殊的一种小生态，只不过就是一个腐朽的发臭的生态。难怪机枪搏斗，两个国家、几个国家的政治方面，你骂我，骂你，然后国家甚至你打我，我打你，这死伤多少人我也不在乎。哎，就是现在这种，就是个犄角旮旯，这个死水这个地方。啊，互相的这种影响，你腐烂我更腐烂，我腐烂去影响你腐烂，然后大家都腐烂，哎，这是这样的一种状况。最后整个的这个环境变得越来越可怕，越来越可悲啊，所以大家记住，在任何的场景下，其实我们推而广之都有一种特点，那什么特点呢？就是被边缘化特点。在任何的朝代，总是有浩浩汤汤的主流，但是总有边缘化的东西。它一旦脱离了这个系统以后，它很快就会堕落，很快就会腐化，很快就会变质，很快就会完全连他自己都不认识。哎，我怎么这样呢？我原来在清水当中那是多么活泼，多么清亮，怎么现在怎么变成黑水了？黑水还有这么多的这种蚊蝇，哎呀，还有这么多的这种啊寄生的物质，还有这么多悬浮的物质，我怎么跟这些腐叶的这些啊，这些死的东西在一起呢？我怎么会这样呢？你都自己都不相信，但实际上呢，这就是罪人的啊，就像吞吐二手烟一样，罪人之间的相互的啊一种影响啊，一种捆绑式的堕落，可以说是一个捆绑，你堕落，我堕落，大家一起堕落啊，这样的一种东西，这就是罪人的关系。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圣经里边另外一些教导啊，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一个很有意思的话，耶稣说什么呢？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这是神对门徒说的啊，耶稣对他的门徒，那句话是非常前面一节非常说的非常清楚啊，耶稣有个门徒对他说啊，他父亲死了，容我埋葬父亲再跟从你们。耶稣说的你看多么奇特，多么 不可思议啊，任凭死人埋葬他们死人，你跟从我吧。什么意思？任凭死人，这个人活不活？当然是活的，从人文的角度他是活的，否则的话他怎么埋葬死人？埋葬他死人，这个人死了没有？狭义当中就是生物学他就死了，用死人就是死中活的人，在最终的人，也就是跟神的生命无缘无分的脱离的人啊，被边缘化的，已经被隔离的这样的人，被罪隔离的人，然后这种人在神的眼里也是死人，这种死人暂时的你还有人的气息，但是从神的生命来讲，你已经脱离了神的生命，你是死人。埋葬连生命都死了的人， 连就是biological 就是生物学的生命都死了人，从你跟我的生命的关系死了人，属灵的生命死了人，然后埋葬从生物学当中也死了的人，你去埋葬他吧，让他们去埋葬吧，然后你来跟从我，你是什么？你是活人，是我的本土，你跟从生命的本源，跟从我就是进入到我的生命中啊，你就不是死人，你开始不是死人，你以后也不是死人。所以你看到吗？这明显的是两个系统，我啊就是神的生命系统，你跟从我就进入了我生命系统，然后死人不在我生命系统，他现在还活，还有口气儿，实际上呢早晚得死，所以让这个死人去埋葬现在连口气儿都没有的，在生物学上连口气儿都没有的死人，让他们去埋葬他吧，你来跟从我。所以在平行境界当中，在路加福音当中也这样说啊，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诶，很有意思啊，这个相对应的就是你来跟从我啊，你只管传扬神国的道。诶，道和我怎么合在一起？对，神就是道啊，道成了肉身，就是这个意思。你来传扬天国的道，不是说传扬啊，信耶稣上天堂，不信耶稣下地狱啊，耶稣是什么的？因信称义啊，耶稣是啊，告诉我们是什么什么的，等等等等，不是这样的。你来传扬天国的道，其实传扬天国的道就是传扬啊耶稣基督，传扬耶稣基督，传扬他的生命。天国的道是什么呢？是活泼长存的道，就是神的生命，神的生命的拯救，神的生命的运行，神的生命的作为。所以你当然传扬天国的道的时候，就是传扬天国的生命，传扬神的生命啊，传扬神的生命，传扬基督的生命，然后把人怎么纳入到一个活泼长存的生命体系当中，这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啊。看到没有？所以教会就是他的身体，当传扬天国的道的时候，进入他的道就是进入基督的生命。所以原来神国的道不是道理，不是教义，不是一些新约给我们的一些神学知识，传扬天国的道是你把神的生命，基督的生命带给大家啊，这是传扬天国的道的升维啊，升华的以后让我们看到的他生命本质，而不是一个道理的本质，不是一个理的本质，而是一个活的本质，生命的本质。所以我们不禁惊叹不已啊，惊叹不已。什么惊叹不已啊？叫做道行天地啊，以尽心脾，合之则生，聚之则泯。什么意思 啊就是道行在天地哦，原来天国的道就是像创世纪说什么呢？创世纪怎么说？一开始是吧，神的灵运行在水面，水是什么呢？空虚混沌的，没有生命的，所以神的道要运行，神的灵要，神的生命要运行，那意思要把生命啊带进去啊，生命带进去，首先要把秩序带进去，所以神创造的前四天怎么样？全是重新把混沌的世界带出结构来。什么叫结构呢？有序，有序是什么？有序是生命的前奏。什么生命前奏？就是泛生命现象，就叫做有序，叫做秩序。凡是生命现象都有秩序啊，泛生命现象就是都必须要有秩序啊。生命现象是高级的秩序，而一般的物理的秩序就是所谓的啊，就是低级的生命，可以这么说啊，它是一个泛生命现象，是吧？所以道行天地，所以神在前四天做，然后接下来到第五天啊，然后带出生命，六天带出生命等等，那就是高级的秩序。而这个秩序，什么叫做生命？生命可以在神的创造的节奏节拍当中，就是可以自己维系它内在秩序的这么一种被造物，就是生命。所以我们发现这个生命在创世一章来讲叫做 self-surviving， 这种机构 self-sustaining， 它可以有一个 self 可以治愈的能力，叫自己维持，自己治愈，自己可以生存的这样的东西。就是人你看拉破伤口以后他马上会自己好，血小板以后慢慢自己恢复，这就叫做生命的特质。所以我们现在才知道这个生命特质是靠着一个遗传的密码它完成的，所以神设定的一个遗传系统，遗传基因里面它可以自己维持。所以神的从 hands on 到 hands off， 什么叫 hands on 呢？就是亲自有所作为，然后叫脱手在旁边看他生生不息的自己的维系生命，自己的演化。所以在圣经里边不排斥一种特殊的进化，这种进化实际上它的起源是神定的，然后节拍神定的，它的本质也神定的，但是呢它自己可以有所变异，有所变异，所以两个人没有一个长得一样的这里边有基因各方面的一种变化有基因变化。所以这就是道行天地带出的秩序 它不仅仅充满宇宙，塞满宇宙啊，大道充满天地，但是以寄心品，哦呦，每个人每个个体，你我他每个个体，我们的心思意念也有道的滋润，所谓的润物细无声，叫天阶小矣，润如酥啊，草色遥看近却无，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个道不仅很大，充满着宇宙，哎，同时还很细腻，充满你个人的心间，你的心思意念怎么样呢？他不仅都在乎，而且呢，都要滋润，都要影响，这就是神的救赎的恩典来到了，这叫做新约的所谓的福音时代啊，所以也尽心品啊，也尽心品，所以我们祷告啊，到底能不能为自己祷告呢？可以的啊，但为不能国家祷告可以的啊，我们何道我能不能看到神影响整个世界历史的秩序呢？可以的。同时也能不能够看到神对我生命当中的一些奇妙的一些改变反省也可以的啊，因为道它细致入微到我们每个人的心田，同时超越到整个宏观的人类的历史。合之则生，什么叫合之呢？与它契合，你就进入了它的生命，这叫做永生啊。拒之则米，你要拒绝它，可能米的意思就是凋零的意思，米废的意思，米的意思望风皮你就是哎呀耷了头了，这个没脾气了，然后慢慢的消磨了，慢慢的枯萎了，慢慢凋零了，这叫做米啊。米你看了吗？亚当夏娃弄完以后慢慢老去了啊，一个树凋谢了，一朵花摘下来以后慢慢的衰老了，所以这就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米字。如果你脱离了一个永生的秩序，永生的和谐和永生的生命的自我维系和补给，所以人会很快的衰老的，人会很快，花会很快凋谢的，树枝会很快的枯萎的。所以这样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当一个啊，无论是生命界的有机的还是无机的一个东西，当它脱离了一个大道的秩序以后，它很快的就会 decaying 啊， decaying 的意思就是腐朽变坏啊，衰弱啊，衰老啊，然后残废等等等等。所以在圣经当中呢啊，在基督教当中呢，就有一个学派叫做年轻地球论的学派，他就认为现在所测的很多的地球的年龄各方面呢，其实不一定是真实的。因为当这个地球受到人的罪的影响，一直进入到神的咒诅当中，不在神的祝福，不跟神的生命滋润那样情况下呢，在原来伊甸园那种情况，所以它很快的就会颓废，就会颓败啊，就会英文叫啊啊，这叫做啊 dilapidated 啊，叫做啊，就是荒废啊 ，dilapidated 啊 ，dilapidated 就是。落魄，我们常常哎呀怎么破落到这个程度，落魄到这个程度。所以人你去看到败景残垣，有句话啊 ,lapidated 的意思就是，如果你们去过啊，也不用去过了啊，大家可以看一些历史的记录啊照片，你看那个圆明园啊，圆明园辉煌的时候，哇，那个西洋塔那个地方，西洋楼那个地方是多么漂亮。那是真正的集世界和全国最好的东西工匠来做的啊，他那个水法，他那个啊西洋楼，那是经过人的修饰，人的维护，他在一个秩序当代当中有利益的维护，有各方面的维护啊，有人情关系的维护，他在一种特殊的一个生命体系里边，所以他会保持非常好的状态。但是一旦一把火弄完以后，它马上就会被风化呀啊，被蚕食啊，被分解呀，所以落魄不堪这种情况。我们那个时候，我上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有这个西洋楼那种败景残垣，现在呢还维持着一部分，但是呢已经给它隔绝起来了，就是也把它维护起来，只不过作为一种历史的遗迹啊，有的时候还要维护那样的断井残垣那个情况，所以断井残垣它也就固化了，就永恒在那儿了。如果啊有人给它美化还不行啊，还必须要保持那个情况。但是我们那个上大学那时候啊，圆明园还是开放的，还不收钱的，所以我们去了以后看到的真正就是那种断井残垣的那种样子，那种落魄，那种败落的那种样子。所以你看啊，一个豪宅如果没人住， 再经过偷盗，再经过有一些人失修，年久失修纵火，这个楼很快就会败坏了。一看去以后就可能上百年那个样子，但实际上呢可能就放在那儿放几年就不同了啊。所以一个家有人气，哎，维系啊，经常打扫啊，它就不同。一个家没有人气，放上两三年，你看整个的哇，老鼠啊，蟑螂啊，什么蜘蛛网啊，什么这一会儿这个壁虎，一会儿那个东西，就琢磨，最后呢，哎，落魄的不像样子。所以地球现在看这么古老，这么衰老，何尝不是失去了神的很大的一些东西的一些维护呢？那么有可能啊，现在我们说地球还靠神所设定的一个力的维系，力的关系的维系，包括万有引力啊，叫核子力啊等等维系。但是它在伊甸园里边，在神的真正的那种眷顾、荣耀和能力的这种维护下，伊甸园的那种状况，我们在地球上也找不到啊，伊甸园也就没了。无论你现在到什么伊拉克呀，还有什么中东啊，你找不到那样的地方啊。这个给我们很大的启发，非常大的启发啊！我们不要进入一种生命的萎靡的状态，我们要进入生命一个生生不息的状态，那就是跟生命的本体，跟神能够合而为一，契合。所以这就是道啊，哦，这个，所以我们跟这个道能连接，我们各方面都年轻，所以真正在神的道里能够生活的基督徒和在一种宗教里边生活的基督徒，他的衰老程度是不同的。在道里的情况下，你看他的眼神，他的心态总是年轻的，他最后真正离开这个世界，他的心也是年轻的啊，只不过身体有些衰嘛，但实际上他的心态非常年轻。但是在一个宗教里的情况下呢，哎，你就感觉他两眼无神啊，即使是身体没灾没病的，但是你也感觉他那种苍老啊，人生那种苍老感啊，然后那样的唉声叹气，遇上点那个东西，你就感觉哎，他的心灵好像很苍老。然后呢，啊，其他的。啊，何况那些没有信主的人，没有信主的人，实际上内心的很多的东西呢，他实际上是在一种征竞的状态，一种世俗的征竞状态。他们靠着整容，靠着打一些面膜的针啊，靠着打一些那种你看像那鸡蛋清那样的针，还做一些特殊的超强的面膜的服身整容等等，但是呢，掩盖不住他的内心的苍老和真正的生理的衰竭，那衰竭。我相信亚当夏娃如果不犯罪，在神的面光之下，那将是一个非常啊，无论是生理还是心理还是各方面都是非常健康的一种生命。我们再来看两节经文啊，以弗所书告诉我们，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啊，前两天我们在双栖门训我也引述了这些经文，那就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相信的这位神，他的生命他既超乎众人之上，他就引领着历史临人宇宙，贯乎众人之中，他就在我们的家人团契，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住在我们之内，那就意味着他沁人心脾，他可以润物细无声，他可以滋润着我们心田。所以这就是道，可以他的神经末梢就是道的生命的神经末，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肢体啊，每一个人的生命啊，然后他的骨干、他的骨骼，可能他的脊椎各个方面，就是整个人类的历史啊，他的整个的身体是什么样？是整个宇宙啊，整个宇宙。所以教会什么？教会呢？充满万有者是充满的，充满万有者，那就是神了，神的生命了。对不对？然后充满万有者的生命，那句话怎么样呢？还可以理解成充满万有者带着我们怎么样一起充满，就是充满万有者借着我们充满万有，这个意思。希伯来书说什么？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而且是常用全能命令。所以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依然有它的普遍的恩惠，它维系这个世界的基本的秩序，否则的话呢，世界就完全经历了跟它的生命没有关系的一种死寂，那就是所谓的啊，伤无性，那就是空虚混沌，又回到创世以前的那种样子。但是全能命令托住万有不等于 人没有犯罪之前，他用自己的生命充满万有的那种状态啊，我们跟神可以说是若即若离。若即就是神还托住万有啊，包括我们的道德律，就是人再怎么堕落还有基本的道德啊，还有基本的道德。那么我们若即若离呢，离是因为罪，我们已经没有跟神直接水乳交融的那样的一种关系了，没有关系了，这只有透过救赎，透过救恩。那最后我们说坐尽此道，哎，你看坐尽此道就是老子的最高境界。什么叫坐尽此道呢？就是与神同行同工啊，啊，以道为乐，就是这个意思啊。什么坐尽此道呢？同神同工呢？就是圣体中活，还是这个啊？你既然知道神的生命在今天是在他的教会里边，所以你一定要在圣体的生命共同体。肢体当中活出一个互为肢体彼此相爱的生命。第二，国度中坐啊，国度是他的真正的舞台，是他行走的舞台，所以我们的圣徒要进入到基督的生命，跟他一起作为的话，一定也以国度为舞台，我们去做，不是作啊。你看这个作和那个作就不同的啊，这个作就是跟神一起做啊，然后心灵契合，哎，我们心和圣灵也契合，也就是他滋润我们心田，我们的心也不跟灵分开啊，灵跟我们的心也是非常美好的一种关系，这叫心灵契合啊。就重生的真相、国度的真相、身体的真相，就是三个真相，然后最后以神为乐。你只要是这样，你就一定以神为乐。为什么以神为乐呢？哎，你跟他的生命都已经契合了，合二为一了，当然你就会享受其中说不尽的一种安稳、喜乐和真实啊，这叫笃信不疑啊，叫以神为乐。所以这叫平安喜乐。什么叫平安呢？完全与神相合，这就叫 shalom 啊，平安的本意。喜乐呢，自然就会啊快乐无比，好的不得了啊，好的无比这样。所以我们背诵的经节呢，让我们看到教会什么？教会是他的生命啊。是他的身体啊，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是吧？这句话可以翻译成什么呢？教会是他的身体啊，然后那充满万有者也要跟着教，或者是跟着那充满万有者充满万有啊，是这个意思。所以教会的是他的身体，当耶稣充满万有，在整个他的国度运行当中啊，教会也跟着一起，因为教会是他的生命。最后我们通达叫做举一反三，也就是三三日查经的原则观点。智者不为啊，由此我们推而广之，你在一个企业，你在一个团队，你在一个教会啊等等当中，你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你就要举一反三了。举一反三怎么举一反三呢？我告诉大家，千万不要做这种人啊，那就是什么？旁观者。第二个，挑剔者啊，评判者啊，在那儿指指点点啊，在那嗑着瓜子啊，在那儿斜着眼睛啊，就是这样，不要，就叫评判者、挑剔者，英文叫 critic 啊，不要做这个。然后思辨者啊，思辨者啊，就是到底有没有大海啊，大海怎么样啊，啊，水文特征是什么呢？我们能不能有卫星的照片呢？海洋的怎么去作画呀、啊？海图是什么呢？太平洋的。思辨者从来不到海边，从来不进到海里去，无论是游泳也好，还是踏海也好，还是真正远航也好，没有，整天离着大海十万八千里，在那思想一些大海的描述、大海的图片，搞这些东西思辨，就是跟大海的生命波涛没有任何的亲身的经历，就好像一个游泳者啊，最多看看别人游泳啊，然后就去读很多游泳的书，然后什么自由泳、蝶泳啊、潜泳啊这一方面，他其实掌握了很多知识，这样一下水就洪水来了，自己就先淹死。不要这样啊，这就叫做思辨者啊，这是一个理性的一种基督徒啊，文化的这个理性基督徒，他没有真正的享受神的生命，所以这叫做也叫做宗教徒，他不是真正的得救重生的人。再有一点，编外者，编外者就是什么呢？就是另外一种旁观者啊。编外者就是好像被淘汰了、被边缘化了那样的一种编外者，就是一个洪流，一个洪流在浩浩汤汤， 然后呢，你最后就好像那个注水一样，那个死水一样，哎，最后被这洪流最后呢给抛弃了啊，或者是给边缘化了，然后在一个角落里边在那停在那躲在那儿了，然后慢慢的变成腐朽，无法支取真正的主流生命的营养。不要做这个。所以在我们教会此时此刻，你在我们事工彩虹家教会圣德事工当中，你是不是只是一个旁观者？如果你相信这是神的家，这是神所兴起的一个事工，国度的事工，你是不是只是个旁观者？你是不是只是个评判者，在那儿哎挑三拣四的评判者？你是不是只是一个思辨者啊？于博士这个讲的对不对呀、啊？对不对？哎，这个圣德这个东西有没有？哎，神这个东西有没有啊？等等，你永远是这样，你是个编外者。编外者要么就是淘汰的，要么边缘化的，要么就是候补的，要么是观望的，反正总而言之你不是参与者啊。这样的人都非常遗憾，其实你花的时间不比别人少，你用的精力也不比别人少，你的智慧也不比别人少，但是呢你就是享受不到真实的大道的之行的美好，不能坐进此道啊，你只能旁观此道。所以大家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我再给大家举一个预象 symbol 啊，看到这个啊，仔细看看，你看到这是什么？这是一个水上乐园啊，一个水上的滑梯，坐进此道。你看别人玩，假设你也是一个青少年啊，你也这样的，别人玩怎么乐趣怎么样，你就是在旁边，要么不敢，要么不愿，要么不屑啊，要么在那儿啊伸懒腰啊打哈欠，就是在那儿无精打采的。总的来讲，别人呢都体验到了这些美妙的时刻、美妙的经验，然后你呢就在旁边看。别人说：“哎，你看到了吗？”“哎，看到了。”“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哎，就是在这滑下来嘛，有什么意思啊？”但是你经历了没有？经历不愿意经历，经历什么？看看就完了。哎。总是有这样一些人啊，在那儿啊旁观啊，说一些风凉话呀，或者是啊吃着葡萄说葡萄酸呐 啊或者是懒洋洋啊，或者在那儿啊用一些理性的东西去看一些问题啊，去发表一些所谓的评论啊等等。不要这样，历史是实践的，所以像彼得德鲁克说的，管理学最最根本的是去做，不是在那儿看你说啊，不是看在那儿写，也不是在那儿看你思辨啊，不是的。啊，真正的管理是什么管理？是你要把它做出来做成啊，这叫管理。所以这样的经验啊，所谓的觉知此事须躬行，纸上得来终觉浅，就是这个道理。我看到这个滑雪，我想到了啊，去年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来到了这个所谓的特拉维夫的这个海边，地中海的海边，地中海的海边浪头呢比我们想象的要大，比我们想象的大。有的时候晚上有风的时候，浪头能够打到多少呢？打到半米到一米高，最高的浪很小，小一米这么高啊，一般的浪都是半米以上这么高。所以这个时候天气已经进入了秋天，比较冷了啊，比较冷了。但是呢，总是感觉好像不过瘾，因为你假设去学习喜欢游泳嘛，就觉得不过瘾。所以虽然很冷啊。年纪也不是很轻了，但是还是有一种那种激情，希望啊能够坐进此道啊，进入大海。所以那天晚上我就跟着傅斯啊，还有哎有没有国伟啊？那天没有，好像没有啊。然后我们就下水，下水的时候天已经相当黑了啊，相当黑的，浪头打过来很凶，你就能感觉到水在晚上越到晚上的时候那个恐怖啊，那种害怕。但是这个时候呢，当你有经验有信心的时候就没关系的。所以当浪头打过来的时候，有的时候小一米的浪头打得非常大，力量很大，一下子可以给你拍打到岸山上。但是如果你会的时候，你身体前行啊，用弓步啊，这个前面脚一个后面脚一个，形成一个十字弓步，然后这浪头打过来它打不倒你的啊，然后你在那个冲浪的那种感觉啊，那种感觉一浪高过一浪，一浪打过一浪，然后那样的感觉非常的有意思的，非常难得的啊。如果说去以色列的有些什么印象的话， 那一次反而有些印象啊，那些印象我倒觉得记得蛮深的。那次在地中海里面冲浪啊，就是冲浪。这就意味着啊，你在旁观和你真正到水里去的是不一样的，留下来的经验都不同的。我们的信仰是跟神去一起冲浪，做时代的弄潮儿，而不是在那儿说教，也不是在那儿旁观。凡是习惯于旁观的人，我们现在啊，有些弟兄，有些姐妹，尤其姐妹习惯于旁观，然后总是懒洋洋啊，然后弄起来了以后总是没意思啊，人不想不好意思或者什么，最后的结果呢，信仰花的时间很多，但是啊，体验真正经历神很少啊，以至于这个信仰更多的停留在口头上和理性上，或者是一个外在的某种宗教的操练上，而没有真正进入跟神同工同行的状态，这非常遗憾的事。我们的分享就是离道而存啊，死中活，你是在死中的活人呢啊，离道而存就是死中活啊。还有呢，遇道而活，遇道而活就是住在道里的生活，你是这样的信仰生活呢，你还是离道而存的生命呢？我们今天就给出了这个终极的答案。